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7月18号傍晚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一架马航客机星期四在东乌克兰上空被炸毁，而不是因为事故坠毁。日本最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中国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有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是危险的行动。法轮功一位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把法轮功推到了国际社会。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裁定，奥巴马政府叫停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一家子公司并购以及新建风能发电厂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有关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副总统拜登说，一架马航客机星期四在东乌克兰上空是被炸毁，而不是因为事故坠毁。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官员确认该客机被导弹击中，但是谁发射了导弹，或者是导弹来自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境内，并不确定。美国官员说，这架客机很可能被某人误认为军用运输机而蓄意攻击。这架载有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77客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基隆坡，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斯尼日内镇发生坠毁。目击者跟记者说，遇难者残缺的肢体还有飞机残骸散落在一片烧焦的地段，没有人幸免于难。这架班机的大部分乘客是荷兰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给荷兰首相吕特打电话表示慰问。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国际调查不受干扰以及立即进入坠机现场的必要性。奥巴马总统还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通了电话。纳吉布表示，他不能确认飞机是被击落的，但是飞行员没有发出任何遇难信号。乌克兰指责亲俄分离分子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这架客机，反叛分子领导人则说是乌克兰战斗机击落这架客机的。星期五，以色列士兵在坦克、飞机以及军舰的掩护之下，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攻势。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进入了第二天，看来这是一次有限的进攻。以色列军方星期五凌晨说，一名以色列军人在星期四晚间的行动中阵亡。自从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以来，这是以军首次有人员死亡。以色列军方没有说明这名军人阵亡的具体情况。巴勒斯坦官员说，星期五至少有11名加沙居民被打死。巴勒斯坦在以色列11天行动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26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重申以色列有权在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进行自卫。但是克里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对隧道采取精准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说，总理指示攻击行动在周四晚上开始，目标是摧毁加沙通往以色列的恐怖分子通道。一份声明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给以色列人民带来和平，并打击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分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来避免平民伤亡。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众所瞩目的伊朗的核谈判现在可能有一些新的线索。伊朗跟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延长谈判的期限，继续为达成伊朗核项目协议而努力。虽然说谈判代表们没有确定或是设定达成协议的日期，但是呢，延长谈判时间就是一个好的迹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这次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试图打破核谈判僵局。虽然他还没能和伊朗外长达成最后的协议，但谈判似乎取得了某些进展。一天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对目前谈判能继续进行感到满意。
根据克里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团队的消息，很明显我们在几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前景明朗。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也在维也纳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我们希望能在7月20日最后限期迫近时继续努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或是看到了延长谈判的可行性，也不是说如果我们无法实施延长谈判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两国领导人都强调，有7国参加的多边谈判将继续进行，但目前还未做出延长谈判的决定。但分析人士受到鼓舞，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斯帕特里克表示，
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外交努力还在继续。如果谈判破裂，我们回到最初的状态，那将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菲斯帕特里克说，谈判一旦破裂，伊朗会继续进行铀浓缩，达到能制造原子弹的阶段。尽管德黑兰表示他不想拥有核武器，国际社会将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有关军事行动的讨论又会启动。相反，如果达成短期限制协议，伊朗将来就可以继续发展其民用核项目，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以立即解除。
如果谈判代表们以此作为最终目标，达成短期的妥协方案似乎是解决之道。
当代表们本星期举行谈判时，他们就离心机的数量和年数问题反复交涉。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阿里维兹表示，重要问题不止于此。
这从来不是物理学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各方如此缺乏互信，显然需要时间寻找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也能实施的解决方案。
冷战时期的军事谈判中有一句箴言是，要信任但是要核查。维也纳谈判也将这一理念推进了一步，不要信任，但是也要取得进展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最新出版了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批评中国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有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是危险的行动。白皮书还强调，过去26年中国国防费用大约增加了40倍，对中国军事动向发出了极大的警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日本主要媒体披露的日本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显示，针对中国去年11月划设涵盖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上空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白皮书指称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事态升级，引发不测事态是极其危险的行为。白皮书还就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动向指出，中国基于有悖国际法秩序的单方面主张，试图依靠实力改变现状，应该说这是一种高压姿态。白皮书还强调，中国国防费在过去26年里约增40倍，对中国表示出极大的警惕。白皮书还针对朝鲜以及乌克兰局势作出分析。白皮书指出，朝鲜如果误判核开发对美国构成战略性威慑，今后或将增加军事挑衅。另外，白皮书认为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的行为是强行改变现状，影响亚洲地区的全球性问题。白皮书认为日本面临的安保环境进一步严峻，并且提及县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自1976年起每年由防卫省汇总并对外发行，今年的白皮书预定8月上旬在内阁会议通过并正式公布于众。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南中海主权争议的一些有关报道。 台湾方面表示正在以不公开的方式跟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讨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那么至于美国对于台湾在太平岛扩建机场跑道还有港口的行动可能存在的忧虑，台湾外交部官员不予置评。下面有关情况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随着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台湾政府表示正做出努力，积极与相关国家磋商，以降低地区各国因为主权问题发生冲突的风险。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周台竹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与相关国家的互动主要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
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是他这个台面上的那个机制的那个成员国之一，但是我们在私底下在双边的时候，我们也跟相关的国家就这个南海的议题，我们有充分交换意见。
除台湾之外，中国大陆、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对南中国海的大片海域宣称拥有主权。台湾与这些国家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因此被排除在正式磋商机制之外。然而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说，台湾对这一海域的领土主张依然是坚定的。
东沙、西沙、南沙、中沙群岛以及周遭海周边海域啊，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个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主权，代无疑义啊。所以我们也多次在重申。
上星期7月11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促请有关各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要超越对他们在2002年之前已经占有的岛屿做正常的维护。一些人认为，台湾目前在太平岛扩建机场跑道和港口的行动，可能超越了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所说的正常维护。越南方面也多次对台湾的有关做法表达不满。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说，有关太平岛扩建的议题，美国和台湾进行过沟通。
那事实上台美的沟通管道也非常的顺畅，那我们也在这个都充分的交换意见，所以彼此也对各方的立场双方的立场都有充分的了解。
至于美国和台湾的立场是否存在分歧，发言人高安不肯做出直接的回应，并重申彼此充分了解对方的立场，
充分的了解。
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发表演讲后的第二天，台湾外交部曾表示会寻求进一步与美方交换意见，但是太平岛码头兴建项目不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政府是在星期二夜间宣布说，要把引起国际争端的南中国海钻井平台提前一个月从西沙群岛，也就是帕拉塞尔群岛有争议的海域撤离。那么中国政府说，钻井平台离开跟外部的因素没有关系，是属于提前完成了钻探作业，但是呢，还是引发了外界各种的揣测，让有很多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网民质疑，说这是北京迫于美国压力退让的结果。可是呢，有一位南中国海问题专家，他们表示，中国这样的举动呢，其实是有利于缓和南中国海对立的局势，而且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调整，是一种改进。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5月2日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有争议海域展开钻探作业后，引发邻国越南的反弹。越南政府声称，这个造价10亿美元的钻井平台是在越南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与大陆架范围内，而中国则反驳钻探作业海域在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内。在中越隔空交火之际，双方的大批船只在钻探作业海域发生冲撞冲突，随后越南的反华情绪日益高涨。5月13日，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尤其是越南南部平阳省更演变为反华暴动，波及数以百计的台资与外资厂商，损失惨重。中国高调宣示南中国海主权，不仅导致与越南的关系急剧恶化， 也促成越南、菲律宾与日本加强合作，联手应对中国的事态，更引发近年希望通过亚洲再平衡战略稳定亚太局势的美国的严重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五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防务安全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批评中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宣示主权，危及区域稳定与和平。而7月10日结束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取得多项成果，但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说各话，没有共识。美国随即由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在11日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首次提出冻结挑衅行动的三项建议，呼吁争端各方停止夺取岛礁与设立新前哨站，停止在岛礁进行建设及停止在争议地区针对他方经济活动的单边行动。福克斯还强调，中国的挑衅和单边行动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国际法产生怀疑。而此前一天，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赞成通过412号决议，直接要求中国从南中国海撤离钻井平台及护航船只，让南中国海恢复原状。决议还支持美国政府以外交手段处理亚太区域航海自由和领土纷争的政策，谴责任何以威胁、武力以及利用军机或民航机妨碍国际空域飞行自由等意图改变现状、动摇亚太区域稳定的行动，呼吁中国克制执行去年11月底单方面公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令外界关注的是，在美国提出这些建议不到一周，而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14日电话交谈之后一天，中国有关方面就宣布海洋石油981完成任务，撤离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中海油服五月底曾说，这个平台计划施工作业总周期为100天，到8月中旬完成作业。中国媒体报道说，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未遭受台风等恶劣海况及天气影响，进展顺利，按计划取权取准了相关地质数据资料，并在分析和评估所取得的地质资料基础上研究制定下步工作方案。不过中国撤离钻井平台的举动触动了许多带有民主主义情绪的网民的神经，他们大吐口水，称中国政府屈服了美国和越南的压力。中国毛左大将张洪良甚至评论说，中国居然执行美国参议院412号决议，将海洋981号钻井平台从南海撤回到海南，历史指针仿佛拨回到了1840年，甚至还不如1840年。1840年以来的不平等条约至少还是中外双方共同签署的，而这次美国宣布把中国南海割让为国际水域，却是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张洪良还说，此举在行动上等于承认了美国割让中国南海的要求，承认了南海不再是中国领海，而是国际水域。中国再次重复了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悲剧，开始被西方国家割让领土和主权。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副执行长、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近年专注南中国海问题的研究。陈一新教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简单的用是否屈服美国压力来评判此事，因为中国需要从整个外交战略格局考虑问题。他说，
不能说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下，虽然呢，中国应该也有权利呢，派遣钻油平台勘探石油，甚至钻井啊。但是呢，美国以及周边国家强烈的反弹呢，中国大陆呢显然是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扩大。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不敢说是它一定会永久性的撤离， 但至少呢，中国大陆显然是想息事宁人，不想再跟美国长期对抗。习近平最近也是，他们在电话中也说过，美中假如破裂的话呢，对世界谁都没好处啊。
作为台湾总统马英九重要智囊的陈一新教授表示，中国政府撤离钻井平台的举动应当是为了争取更大格局的战略机遇期，而以退为进，而不是四处出击，因此值得肯定。他说，
中国大陆这样考量也不是错误，因为呢，中国要抓紧的是战略机遇期，而不是这边跟人家打个仗战争，那边跟另外一个国家冲突一下，那这样中国大陆就会把战略机遇期给打破打坏掉了。所以中国这样做呢，也许看起来有点像是软弱，但实际上呢，对中国的长期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国家利益来讲呢，更重要，值得肯定的做法，表示中国呢，并不是真的想要去威胁别的国家，对地区呢造成不稳定。
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专家郑海林教授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决定撤离钻井平台应该与美国的压力有关，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改进，一种改变战略思路的体现。他说，
可能中国会考虑其他一种思路啊，就是不要跟菲律宾、越南呢短兵相接、硬碰硬的。我认为中国是一种转进、改变思路的一种体现。以前那种思维可能中国认为不是很可取，用以前那种思路会给人家感觉到好像有意的把问题矛盾激化，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以退为进啊，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比较多。
担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客座教授的郑海林还表示，中国撤离平台的客观效果是将缓和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助于中国从一个大国的格局来处理未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他说，
这应该是缓和一下局势，因为他以前那种短兵相接的并不可取，给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中国太强势，效果不好，而且也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利益，意义也不是很大，觉得效果不是很大。我觉得中国应该改变的思路，你是一个大国嘛，应该有一个大的格局啊。像美国也是啊，他是大国，放的话的很狠，格局也很大，给人家的感觉是好像他好正面。
研究南中国海问题的权威机构中国南海研究所的林永新博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海油服决定撤离钻井平台一个考虑自然天气因素，即南海进入台风多发期，顾及到人员和设备安全；二是根据钻井程序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对地质资料和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林永新博士表示，撤离平台的时间点有巧合，但不是所谓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他说，
这个肯定不是屈服于美国压力，因为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只是任务方面的安排。当然了，这个行动上面呢，我想它的效应方面呢，对于缓和局面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林永新博士认为，由于钻井平台的作业已经显示有油气的存在，未来他会回到那个地方去继续作业，因为这个是中国已经有十年基础的一个作业领域，不会因为所谓的压力而导致他的方案停下来，因为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中国方面称，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作业海域距离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17海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133至156海里。十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有关海域进行勘探活动，包括地震勘探及井场调查作业等。此次981平台钻探作业是勘探进程的例行延续，完全在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内，而越南则坚称那里属于越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关的钻井平台作业完完全全就是违法，并表示越南希望通过友好谈判来解决其东海，也就是中国说的南海的争议。 越南总理阮晋勇星期三表示，中国今后应避免将任何钻井平台迁往其水域进行作业。在解决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上，美国强调遵循国际法及通过多边国际谈判，而中国则注重历史依据与双边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超级台风威马逊的消息。在菲律宾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猛烈风暴，在中国南部登陆前成为超级台风。中国气象部门官员说，台风威马逊将在星期五下午在海南岛和广东省登陆。威马逊风力高达每小时180公里。中国官员说，这将是40年来侵袭海南岛的最大风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在台风来到之前，海南岛已经疏散了26000多人。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预计台风将给中国南部带来狂风巨浪和暴雨。几天来，中国南部已经有数十人死于洪水。威马逊意思是雷神。这场台风本星期侵袭菲律宾北部地区，造成至少40人死亡。菲律宾首都以及周边地区的几百万人仍然没有恢复供电，在很多地区倾倒的电线杆和树木阻碍了铁路运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法轮功人士星期四他们聚集在美国的国会山抗议中国迫害。那么法轮功的有一位发言人就说，其实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实际上的把法轮功推到了国际社会上去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前的大草坪上，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信徒聚集在这里，抗议15年来中国政府的打压迫害。1999年7月22号，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取缔法轮功。15年来，法轮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包括美国国会有许多议员经常为法轮功发声。民主党众议员佩恩是集会上发表讲话的议员之一，他说，非洲裔美国人也曾经为争取公平正义而奋斗。
我更能够理解无法自由和平地表达信仰意味着什么。法轮功又没有宣扬暴力，对社会没有造成危害，应该允许他们和平地修炼，这就是我们要争取的目标。
法轮功的义务发言人张尔平告诉美国之音，
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把法轮功推到国际社会上。
在法轮功信徒中，我们看到各种肤色的面孔。曾经在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部任职的张义杰，从1994年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功被取缔以后，他受到各种迫害，被开除公职。
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我经历了7年的残酷迫害。在这7年的过程中，由于我建修大法，被中共抓捕了7次，被劳教了2年多。
2006年，他越境逃到泰国，通过避难来到美国。来自纽约的医生麦考尔修炼法轮功14年。
法轮功有助于我的健康，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我比过去快乐多了。
15年后，法轮功仍然被取缔，不过中国政府对待法轮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法轮功的打压不再公开化。法轮功义务发言人张尔平说，中国媒体也不再大张旗鼓地报道法轮功。
因为国际社会对这种迫害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一种行径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现在不断地在进入国际社会，那他这种人权记录是不可接受。
法轮功人士在国会前集会以后举行了游行，当天晚上还举行了烛光纪念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有一位资深议员本星期在院会发言，再次呼吁中国取消对西藏的旅行限制。 另外呢，不久前在美国国会提出了一项相关的法案，我们也来看看今年有没有可能成为法律。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电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皮茨本星期二利用全体院会发言时间说，中国声称没有限制到西藏旅行，但实际上实行严格的限制。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不仅允许美国人，也允许世界各地的宗教朝圣者到西藏旅行。
皮茨议员说，他很高兴成为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的共同发起人。麦戈文议员在六月份推出了这项议案。麦戈文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要让那些制定政策的中国官员承担后果。
我们的法案是要告诉那些地区与这项政策有直接关联的中国官员，美国也不允许你们来。
今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不久以后议员们就要到各自的选区去竞选。这项法案在今年剩下的几个月成为法律的机会有多大？麦戈文议员说，法案得到了两党许多议员的支持。
这是一个可行的、合理的方案。我们非常希望法案能在今年通过。如果今年不行，我们期待明年初。
麦戈文议员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他认为历届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都缺乏新意。
我们提出抱怨，举行象征性的会面，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作为了。我和行政部门的一些人交谈过，他们赞成我们的提议。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接受我们的提议。另外，这种做法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告诉人们我们关心人权，关心外交对等。另外，我们告诉中国官员，你们必须言行一致。他们公开说西藏有旅行自由，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这项西藏旅行对等法已经提交给相关委员会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在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来看一则引起关注的法院裁决。这是一个美国的联邦上诉法庭裁定说，奥巴马政府叫停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并购以及新建风能发电厂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权利。虽然说这个判决只是停留在法律的技术层面，没有涉及到收购计划本身，可是呢，仍然让在美国投资还有并购企业的中国投资商感到欢欣鼓舞。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14年7月15日判决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剥夺了该公司享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判决还指出，在没有事先通知罗尔斯公司并允许他查阅总统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证据并作出回应之前，不能剥夺其财产权益。代表政府一方的美国司法部民事部门的发言人在给 VOA 卫视记者的电邮中拒绝就此案发表评论，而只是表示正在对法庭的判决进行审议。华盛顿市梅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蒂莫西·基勒曾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处幕僚长，并且在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要职。
法庭在这个案子中判决说，正当程序意味着在审批程序结束时，对于总统做出的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材料和证据，提出并购的公司应该有权查阅，并且有机会做出回应。因此，这个判决使审批程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实质性结果没有改变。
法庭目前的判决既没有肯定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也不是最后的判决。政府一方还可以提出上诉，他既可以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庭所有法官重新庭审此案，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三一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研发和销售重型机械。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主要在北美地区拓展风电业务。罗尔斯在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已经投资兴建了三家工厂，投资规模大约为$7000万。2012年3月，罗尔斯公司计划在俄勒冈州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项目。 由于项目位于测试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议了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叫停并购交易。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并购，并下令罗尔斯公司撤出所有投资。10月，罗尔斯公司起诉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罗尔斯公司总经理刘伟伟在接受 VOA 卫视记者采访时谈了提起诉讼的原因。
跟我们同处一个地方的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没有问题，也有很多离这个军事基地比较近的项目，他们都在附近运行，并且运行了很多年，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这个项目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敏感性被否决了。我们认为这个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审批这个项目过程中没有保持足够的这个透明，然后没有给予足够的正当程序的权利。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2013年曾经以无权驳回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为由，做出过不利于罗尔斯公司的判决。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认为，判决会对其他类似的并购计划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开展这种投资业务，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打交道，都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审批。因为以前的行政权力很强大，基本上没有一个类似的案例说是要挑战美国政府。我个人认为，基于这个案例，以后呢，政府的审批程序会更透明一些。
华盛顿市律师唐纳德·维埃拉说，罗尔斯公司一案充分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良好运作。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首次出现政府三大部门一起介入的局面。政府行政部门启动审批程序，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审批，并设立有关架构。司法部门判决说，我们是平等的政府机构。我们最关心的宪法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维护。
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说，这个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这个胜利呢，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一个胜利。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司法对这个行政权力，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在美国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的法治也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因为中国一直在喊要这个进行这个法治社会，推动法治民主。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并不是说学习它的具体的体制，而是要学习这种法律高于一切，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消息。朝鲜和韩国本周就朝鲜参加亚运会的谈判破裂之后，朝鲜威胁说要撤出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韩国举行的亚运会。朝鲜官方朝中社说，星期四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时候呢，韩国提出了一系列荒诞的要求。朝中社说，韩国抱怨平壤向亚运会派遣的运动员太多，韩国还试图限制朝鲜在亚运会上展示的国旗的尺寸。韩国官员星期五否认提出过这些要求，说韩国只是想更多了解朝鲜代表团的具体人数。南北韩有关亚运会的会谈原本预计重点讨论朝鲜代表团的后勤问题，不过有报道说，双方就由谁来支付朝鲜代表团的费用问题上存在分歧。传统上，朝鲜代表团的费用都是由韩国负担。不过，韩国官员表示，希望朝鲜最终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承担本国代表团的费用。平壤之前宣布将派150名运动员和一个啦啦队出席今年9月底、10月初在韩国的仁川市举行的亚运会。假如朝鲜代表团和啦啦队能够成型，这将是朝鲜啦啦队9年来首次出席在韩国举行的运动会。身穿民族服装的朝鲜啦啦队在韩国很有人气。 世界最大高科技公司之一美国的微软公司计划一年内裁减18000人，相当于微软127000名雇员总数的14%。微软星期四说，这次裁员是最近收购芬兰诺基亚手机业务之后对公司进行的调整。微软说，裁减对象包括专业人员和工厂工人，大部分裁员的行动要在今年年底前开始，明年六月全部完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美中两国监管者就会计审计业务的跨境监管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在今年年底前，美国监管部门可以首次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的会计审计业务实施检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多蒂本星期表示，美中两国的监管机构就美国监管部门检查中国公司会计审计业务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最早将于年内首次进行此类检查。多蒂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两国监管部门尚未达成正式协议，但在刚刚举行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谈中，双方就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多蒂说，美中双方将于近期继续拟定跨境监管合作的细节，并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敲定相关的协议。
如果美国监管者可以深入幕后核查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审计业务的话，这将是一个巨大突破，这也将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步骤。China is going to further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economy。多年来，美国监管部门一直试图取得对在美国上市中资公司的审计业务实施监管的权利，但是中国始终以主权为理由拒绝美方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在2009年颁布的规定中指出，中资公司的会计记录依照中国法律可能属于国家机密。今年1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由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业务部门拒绝向其提供客户的审计工作底稿，因此下令暂停这些公司对在美国上市中资公司的审计业务。此案目前仍在上诉之中。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多蒂说，近期中资公司赴美上市的数量出现反弹，因此为双方监管部门尽快解决跨境监管问题增加了紧迫性。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中国监管部门尚未就这条消息发表评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意大利海军一天来拦截了从北非乘船渡过地中海的至少1400名难民，这些难民寻求在欧洲避难，目前难民人数正在增多。意大利海军今年已经营救了6万难民，大大超过去年全年的42000名难民。大部分的难民船来自利比亚城市迪里波里，而难民则来自厄立特里亚等北非热点地区以及发生冲突的中东地区，例如叙利亚。联合国目前正在调查厄立特里亚的侵犯人权行为。意大利估计到今年年底抵达意大利海岸的北非难民将超过10万人。星期五是纳尔逊·曼德拉日。自从这位南非领导人去年12月去世以来，这是首次纪念纳尔逊·曼德拉日。曼德拉终年95岁。2009年11月，联合国宣布将曼德拉的生日7月18日定为纳尔逊·曼德拉日。从那个时候起，每逢纳尔逊·曼德拉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志愿做67分钟慈善工作，每一分钟代表曼德拉为平等而奋斗的一年。南非总统祖马号召南非公民今年以清扫周围环境的方式纪念曼德拉。他说，曼德拉教导南非人要共同建设美丽的家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河南南乐三字教会的牧师张少杰，他的女儿张慧欣以及女儿的丈夫带着他们一多岁的孩子逃离了中国，在日前到达了德克萨斯州。参与营救的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在德州通过了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下面就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迎接张慧欣一家的由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主席傅希秋牧师和美兰德第一浸信会等数十人。傅希秋牧师表示，当时场面非常温馨，张慧欣受感动流泪，一家人非常高兴。中国河南南乐三字教会牧师张少杰在今年七月被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的家人在中国也遭到当地政府的骚扰和监控。张慧欣一家上个月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到美国，但却被北京和河南省的国保拦截，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他们出境。
那么当时呢，我也收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和请求，那么我们也感觉到他如果继续待在国内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就立即启动了我们的这个营救的紧急营救的机制啊，主要是他们就敢躲过了可以说是重重的这些这个拦阻吧，就到了中国南方的这个边界城市，那么因为有一些牵扯到一些比较安全方面的原因吧，不能够很具体的讲这个从哪些国家经过了，对，那最终呢还是就是在不到两个礼拜之内呢，对啊，他们还是我觉得说克服了很多的困难，那么中间呢有很多国际友人呢，很多无名的英雄啊，确实在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是在那边做主要的协调的工作，我们都当然非常高兴他们终于可以有个获得的自由啊，并且可以在这边能够为南乐教会为中国受迫害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发出一个特别的真实的声音。
张慧欣一家目前持有美国移民局颁发的一年期入境和居留的特别许可。问到他们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傅希秋牧师说，
他们会在到这个会接受媒体的访问发出声音讲明南乐教案的真相，也特别会去华府那么去跟从美国政府国会的领导人去进行见面，那么国务院呢已经也发出邀请跟这个白宫的官员也会会面，那么也希望能够跟这个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能够见面，也是把这个南乐教案的真相说清楚。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发表的全球基督教报告估计，截至2010年，有5%的中国人是基督徒，人数超过6700万。傅希秋牧师认为，中国近半年多以来，在宗教自由、人权自由以及法治状况方面都全面恶化。美国国务院近期也公开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张少杰。
我们呼吁中国官方允许公民根据中国法律及国际人权承诺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对一个和平、包容、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而言，宗教自由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五，也就是7月18号二审维持对两名新公民运动参加者的一审判决。丁家喜和李卫以及其他一些活动人士一道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批捕。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处丁家喜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判处李卫服刑2年。李卫的代理律师之一郭海月表示，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丁家喜和李卫参加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为主要诉求的新公民运动。维权网报道，星期五上午，通往北京一中院的道路被多名警员把守，前去观看审理的人被阻挡在距离法院几百米以外的地方。 中国当局今年已经宣判了大约十名参加新公民运动的活动人士。这项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法律学者许志勇被判四年监禁。在另外一方面，另外呢，加州一些艺术家他们创造了雕塑，根据六四经典画面《挡坦克的青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纪念六四25周年的大型艺术展《艺术与民主》第五系列上周末在南加州的洛杉矶落幕。
天安门这个历史事件作为背景，那么多的冤魂在这个天安门的纪念碑上空在游弋。
这些多媒体作品将暂时离开公众视野，然而一些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锁定六四事件的标志形象《挡坦克的青年》，希望人们不要遗忘这段历史。1989年6月5日在长安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青年，他的身份和生死下落在中国政府长期掩埋六四屠杀的打压下，虽是一个谜，却是一个越来越深入人心的谜。雕塑家陈慧明的天安门浮雕《挡坦克的青年》是观众的视觉焦点。最后一个加入艺术与民主展览的日裔装置艺术家雷蒙德·北村形容他第一次看到《挡坦克青年》的录像的感觉。北村表示，
This guy, he was so big.
这个人非常伟大勇敢，比他的个子大得多。他一个人在那里，没有同伴，独自抗拒坦克，毫不畏惧，让我深受震撼。
他用枯木代表坦克，用铁丝扭成挡坦克青年。北村说，
And this is why I have him.
这是我把挡坦克的青年做得最高的原因，他是那一刻的伟人。这是坦克，他在上面，所有的这一些是被中共军队屠杀的民众，到处都是被鲜血染红的，我一想到就心寒，事关人权，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北村的抽象作品做了8小时，而在北加州的奥克兰市，意大利裔的雕塑家马里欧·齐奥多去年揭幕的铜雕群像《记住他们：世界人道领袖纪念碑》，则是花了12年才完工。25个人道领袖，包括林肯、曼德拉、小罗斯福等等，都赫赫有名，而唯一的无名英雄。齐奥多指出，
I chose this person,
我选择这个人是因为所有这些代表人道精神先驱的人都是牺牲自己造福他人的典范。
齐奥多只看过挡坦克青年的录像背影，他苦思出正面形象。齐奥多表示，
他的目光有点朝上，那是决心的象征，他在表示他不走，他要捍卫向自由世界说明真相的权利。
南加大的美中学院制作了六四纪录片，访问了当年在天安门现场的外国记者。美联社的中统人是唯一从地面取景拍到挡坦克青年的记者。中统人表示，
照片显示那个人下定决心等坦克过来，他并不是在坦克到达的时候才冲上前去，他在等待。
看来齐奥多准确地捕捉到挡坦克青年的决心。今年六四前夕，齐奥多第一次见到了当年为了保护同学，自己却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正。齐奥多表示，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挡坦克青年，因为你明显地表现出过人的勇气。
每天都有许多学生来到群像纪念碑，齐奥多说，
当年轻一代来这里，他们会问那是谁，发生了什么。
13岁的克里斯托弗在群像听到方正的故事后，他参加了旧金山的纪念六四25周年的烛光追悼会。克里斯托弗在会上表示，
那时候发生的事现在不要再重演了，我们必须要做些事来改变，不让它再发生了，
不要让悲剧重演，但不能遗忘历史。北村则说，
We will not forget this.
我们不会忘记，尽管中国政府想要湮灭这段历史， 但这段历史永远不会被外面的世界所遗忘，永远也不会。
Thank you very much, Tank Man.
谢谢您，党坦克的青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过两小时之后还为您继续推出下一集的时事经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为继续帮助其他国家应对恐怖主义，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美国重金悬赏找到在非洲西部和北部活动的四名恐怖主义分子。哈马德埃尔凯里和艾哈迈德·泰尔姆西是西非团结与圣战运动的创始人，也曾经是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恐怖组织成员。哈利德·巴纳维据报道是设在尼日利亚的恐怖组织安萨鲁的头目。阿布·优素福·穆哈吉尔是一名爆破专家，曾参与计划攻击埃及的各种目标。这四个人谋划或参加了暴力攻击西方利益或绑架外国国民。巴纳维出生于1976年，是尼日利亚公民。安萨鲁恐怖主义组织在尼日利亚发动了多次恐怖主义和绑架行动。埃尔凯里是马里公民，1970年出生于毛里塔尼亚。他声称对2012年4月七名阿尔及利亚外交官在马里遭绑架负责，他还通过视频威胁那些反对其组织的人。美国国务院两年前将他的组织列为全球性恐怖组织。泰尔姆西也是马里人，是西非团结与圣战运动的创始人。这个运动参与的暴力活动包括2012年3月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制造的自杀炸弹攻击，导致23人受伤。1986年9月7日出生的穆哈吉尔积极参与西奈半岛的恐怖活动，他信奉一种全球性圣战意识形态，将他认为不遵守伊斯兰律法的平民和政府作为攻击目标。美国政府的正义奖赏计划奖励提供情报，并最终找到巴纳维、埃尔凯里和泰尔姆西下落的人，最多$500万。提供情报导致穆哈吉尔被逮捕或定罪的人，可获最多$300万奖励。美国保证对所有报告进行调查，并为所有提供情报者保密。如有需要，美国准备通过重新安置等方式保护提供情报者。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以上人员的消息，请与附近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联系，或通过 www.rewardsforjustice.net 和 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提供线索。你也可以拨打1-800-877-3927正义奖赏计划专线与我们联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缝三。您也可以通过赛缝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